Hello， 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彦霖。
应该可以说好久不见了，就跟彦霖平常都还是会见面打招呼啦，但我相信跟各位听友有点隔太久了。那先更新一下，最近有点忙。好，那如果有在关注我个人粉专的，应该知道我最近在忙着，有一个线上课程，那同时也会有一本书的出版。好，那这个是跟我的指导老师杨建明老师一起合作的，那刚好前后也跟宇哲一样，宇哲也有一个线上课程，好，所以变成宇哲先忙了前面一波，那我这边忙了后面一波。好，那后来我就在想，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线上课程，这个课程跟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息息相关了。既然是这样，倒不如把一些重点放成一集，好，也许不止一集，我们可以多聊聊一些接下来要推的课程的重点，都想要变成一些很重要的素材分享给大家。好，所以我们想要今天这一集就好好的来聊我们一直都出现的一个治疗的名称，叫做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失眠认知行为治疗。那我们想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因为我跟彦霖都是在长庚医院的睡眠中心工作嘛，所以我们想要分享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是什么，以及它在医疗的临床路径。好，那临床路径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先来讲一下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我们在过去应该很多集的单元里面都有用到这个词。那它应该可以说是当今这个世代治疗失眠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好，那当今到底要多长，我觉得大概这10到20年。好，那我们常举几个数字，第一个是2016跟2017年在美国跟欧洲的内科医学会或者是睡眠医学学会，那都有提到这个治疗方法是一个首选。那甚至他提到这个首选的概念是成人以上，或者是他会觉得当这个方法没有效了，你再考虑开始吃药，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不只是2016、2017年美国内科医学会或者是睡眠相关的一个学会提到，后面更多的国家也都跟进。好，那包含台湾。好，那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常常听到我们说台湾睡眠医学学会其实有针对这种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做很多相关的专业人员的培训课程。好，所以大家如果睡不好，好，真的可以考虑找一些睡眠中心，而且直接询问他们有没有专业人员会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应该多数现在大医院或者是睡眠中心都有。那再来分享一下它的核心，其实在做两件事情。因为我们刚才说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嘛，所以顾名思义它有两个内容。认知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想法的调整。好，那想法的调整有多重要，大家可以过去参考我跟彦霖录的这个好梦当铺，好，里面每一个故事都是在帮大家更换你的想法，把你的想法从比较不合理、比较负面的、比较担心的想法变成合理的、正面的，或者是比较有用的想法。好，所以认知的调整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叫行为的介入。好，包含我们一样过去在提过很多行为的介入，包含放松训练、作息的调整，或者是大家可以记得两个词，它是我们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行为内容里面很重要的，叫做刺激控制法跟睡眠限制法。好，那这两个方法过去也都有提到，那我们之后也会慢慢的再来补充，就是怎么样把你的床跟焦虑这样的一个连接打破，我们叫做刺激控制法，或者增加你睡眠效率的这些方法。好，所以其实这样稍微介绍一下，还是发现认知行为治疗还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啦，但是大方向做认知的调整跟行为的介入，而且它是当代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好，那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下失眠认知行为治疗。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我跟彦霖今天很想要聊的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它的临床路径。在医院，以我们举例的长庚医院，这样的一个方法一定是跟医生彼此有一些合作，例如医生可能会转介合适需要这个方法的个案过来。好，就像现在的听友，如果你听到这个方法你觉得有兴趣，你到了医院有可能你会直接遇到的是各科的医生。好，那你跟他提说，你除了吃药以外，你想要试试看非药物的方法。好，那医生可能就会转接来找我们。但还有第二个方法是，因为现在蛮多的医院，大家已经可以直接挂号到心理师的门诊。好，所以有可能就会直接透过心理师的门诊，直接找到心理师，我们就执行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不得不说还是有些人不适合，所以我们跟医生会有一个合作，就是假设你转过来，我们就会定期的帮你约诊回到你原本的那个医生的门诊，去评估可能药物要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去评估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效果。因为有些人如果有效了，那就可能开始减少你的药物，也有可能没有效，没有效通常有些原因阻碍，我们有可能就会安排一些理学检查，就像睡眠检查。所以目前来讲，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是会跟各科医生做一些合作。好，那再回到如果你要转到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会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这也是我们设法想要把这三个步骤结合在我们现在想要推的这个线上课程。好，所以我觉得它算是线上课程蛮具创新或挑战的方式。好，那我先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一定会很强调评估，因为每一个人你都叫失眠，但是你的原因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先评估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失眠原因，甚至你的诊断是什么。好，那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很强调评估，所以我们甚至在带实习生的时候，我们也很强调你一定要好好的透过第一次第二次跟个案见面的机会，好好的梳理个案的整个失眠的故事，那我们叫做概念化。那评估做得好，接下来治疗就会很顺利。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评估是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去让每个专业人员都很熟悉。那所以我们就在想，如果我们是要做线上课程甚至书，有没有可能其中最开始的那个章节是一个评估的问卷？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课程，我们就会在一开始会有一套评估的问卷。好，那这评估的问卷我们是稍微做过蛮多专家的讨论。好，那你透过这个问卷，你就会找出你是哪一类的失眠的人。好，那我们现在设法把失眠分成八个我们自己分类的类型，你就会知道哦，我大概是怎么样的睡不好。所以第一个是这种评估的重要性。好，第二个是我们在评估完以后就会给每个个案专属的治疗计划。好，所以大家如果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你会发现一开始你评估完以后，大部分心理师就会告诉你 OK， 你大概是怎么样的睡不好，我们会给你一个治疗的方向，所以每一个人接受到的治疗计划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好，所以再来我们就想说，那有没有可能在线上课程挑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设法做了一个事情，你评估出来你不同类型的失眠者，你会有不同的观课顺序。好，所以我们现在课程其实是会有很多的单元。好，但是你分类出来你不同的问题，我们会给你一套观课顺序，甚至我们在书里面也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有看书的顺序。好，所以我们想要第二个挑战是这里。好，所以客制化的一种观课顺序。第三个，因为治疗不管我们现在做线上治疗，或者一对一的个别治疗，或一对多的团体治疗，一定都是跟治疗师双向的互动。好，因为你有问题你就可以问治疗师，或你会回馈。所以线上课程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但你可以写一些回家作业，大家可以透过授课的讲师可能可以回应你的问题。好，那我们后来就想，那我们来多办几次直播。好，所以大家可能上完某一些单元以后，我们会有针对这些单元的直播，所以你就可以确保你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你可以在直播可以好好的跟讲师去提问，或者是去吸收到更多的知识。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临床路径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评估，评估完以后找到你的问题，有些专属的治疗，再来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比较强调双向的互动。好，所以稍微分享一下这个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临床路径，但这三个我们都设法把它结合在我们接下来想要推的这样的一个线上课程。好，那关于前面提到的评估跟客制化的治疗内容，好，那我们可以请燕玲分享一下。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一直都很强调这两件事情。
好，那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临床端我们在做所谓的评估跟客制化的一些经验。好，刚刚私下我们在录制前跟家硕有稍微简单的聊了一下，发现我们其实在长庚睡眠中心我们都已经工作超过10年了，我们就试着想要去梳理这10年来的一些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因为我们觉得10年是一个蛮重要的里程，那它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临床场域当中我们面临同样的失眠个案但又有哪些不一样。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就是评估。在10年前我们在临床上的评估里面比较常遇到的，大概都会以比较睡前担心啦焦虑啦，譬如说个案常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很 不自主的脑袋就会有东西在里面转，然后我也不是刻意要想，但它就自己一直停不下来，一直转，所以我好难睡得着。又或者有的个案跟我们分享的是，每天到了晚上，脑袋里面想的是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吃药，吃了它我会不会越来越糟，我会不会甚至严重到人家常在讲的长期吃安眠药会有失智的可能，所以有好多好多的担忧。那这一类的个案在我们的评估里面，如果大家先前有每一集追踪我们的节目，大概就会很快可能有一个词浮现了，我们常称它叫做清醒系统的概念啊，也就是这一类的个案，他们其实在睡眠当中最主要的问题都会是以清醒系统为主，到了睡前他的这个清醒系统降不下来，而让他难以入睡。大概在十年前我们遇到的多数个案都会以这一类的为主。那随着时间轴一直往近代走，很有趣的现象我们也发现，现在在临床这一类的病人当然还是蛮多的，但是开始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近期某个知名品牌的手机刚好也推出新一代了，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十年前他们确实推出了全球第一支智慧型手机，走到今天十年后，3C 的产品已经广为大家所使用了。这几年我们确实在临床上面评估个案的睡眠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除了过往常见的清醒系统问题病人之外，近几年越来越多可能开始演进的就是所谓的，譬如说可能在儿童青少年，他们就会为了想要去玩这些 3C 牺牲掉他的睡眠，所以可能有一些动机上的问题开始出现了。那当然他们也因为这个 3C 的使用，陆续在他们的生理时钟这个系统其实也慢慢的影响。那生理时钟它原始的设计就会比我们外在的时间还要来得再久一点点，所以它的倾向本来就是晚睡晚起，再加上我们睡前大家都太仰赖这些 3C 底下，让我们的生理时钟又某种程度的往后挪，这时候在临床上也许它呈现的样貌都是一模一样，叫做我该睡觉的时间点睡不进去，可是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我们如果是生理时钟的问题，其实在治疗介入的概念上会有一些些不同。如果我今天只是以清醒系统的角度去做处理，其实个案得到的帮助是有限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临床处遇当中第一步那个评估那么重要的原因在这边。所以这十年里面我们确实看到，对大家呈现出来的疾病的症状样貌其实很相似，但是背后的成因却有一些些的变化，有一些些的不同了。那这个东西当然会跟我们现今所处的外在环境是有一些关联的啦，相对的在后续的治疗上面它的个别性就会很重要了。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先在评估里面看到每一个人独特之处，那后续其实我们给的治疗就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达到立即的效益。所以这个是在这十年里面其实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有一个蛮有趣的改变，那或许这个也会跟我们的环境里面这些 3C 的普及所衍生的一个议题啦。
嗯，所以我觉得燕玲刚才补充到讲到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我觉得真的在十年前清醒系统是影响很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处在一个工作很忙碌或者这个资讯爆炸的情况之下，那当然现在还是很忙，还是资讯爆炸，可是因为现在的生理时钟成为一个主轴。那你刚才提到药物，搞不好的确以前的人对于药物是更多的情绪，就是很需要它，但是 又有很多的副作用。不过因为现在的医疗就像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已经被推广的比较久了，好，那甚至也有很多的治疗的顺序的改变，所以也许现在对于药物的焦虑好像稍微少一些，好，所以 有可能这也是这几年的不同。那还有一个叫做恒定系统，就是管理的睡眠的多跟少的，我觉得这几年也会变得跟以前比现在比较重要。为什么？我觉得疫情这三年我觉得恒定系统也扮演一个角色，因为大家有可能就变成居家工作，你不出门了，好，那所以或者是你减少太多的社交活动，所以我们的睡眠需求变得不够高。好，你可以想象你光是减少了上下班出门的这个交通时间，你有可能就 不会那么累。还有一个 有可能大家在家里工作多多少少有可能比较容易休息，甚至你跑去床上睡个半小时一小时也没人知道嘛。那真的有些个案是因为这样子你睡眠需求不够高，所以一样它有可能是随着时间点不同，但评估就很重要，因为我们要抓到你到底是哪个系统出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你搞错方法，例如你听说别人做睡前的放松很有用，甚至别人吃了睡前的肌肉放松的药很有用，那我来试试看，可是你有可能是这种生理时钟乱掉的，好，那你这个时候做放松就没有用，因为你时间点根本没有到，你想睡觉的时间点有可能是凌晨两三点，因为你的生理时钟跑到后面了，所以你强迫自己在十二点要睡觉，那这个时候你做再多的放松它都不是你的问题。好，所以我觉得评估就是我们会先去看你哪一个系统有比较大的问题，以前的人跟现代的人，或者是现代的人可能因为不同的工作模式，也有可能这些问题组合在一起还是不一样。好，那包含刚刚说的生理时钟，我相信现在的轮班或者是自由业跟十年前比也是不太一样了。好，轮班工作者可能十年前就开始有了啦，但是我觉得自由业的比例也增加了，那自由业就影响到生理时钟，因为你的作息就比较弹性，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恒定系统，因为你的活动量有可能就会下降。好，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分析。好，那所以其实这里也稍微有点算是破了一个梗啊，好，就是接下来我们的线上课程或书其实就是围绕在这三个系统，我们就设法想要把这三个系统写的梳理的更完整。好，那这是我自己过去的作品里面比较少打的一个点，因为我觉得它有点专业，就是因为我们要谈这三个系统，但是这三个系统又很重要，怎么样好好的发挥这三个系统，那它的顺序是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就设法用问卷去评估，去找出你这三个系统哪一个系统是你比较大的问题，那我们再重新组合这三个系统的重要性跟可能你观看影片的顺序。好，所以其实我们说的第一点评估跟第二点的客制化的观课顺序，好，但是它也是一个治疗的顺序，我觉得它是息息相关的。好，一旦找到你的问题，你就可以比较有对应的治疗的内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多聊一点这种客制化的概念。那就像我们举个例子，你一样叫做入睡困难。好，你想象一下，你躺在那里睡不着，就有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对不对？
没错，我们躺在那边睡不着，刚刚有分享过，有可能是清醒系统单纯的作用而已，也就是我可能睡前太焦虑，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进去。那这个东西回应到我们在治疗上面，我们可能就会去处理你的睡前焦虑，譬如说在行为上，我们可能会给你的是也许刺激控制法，也许是放松训练，那就要看你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所以不同的状况我们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上个周末刚好是台湾睡眠医学会的年会，在年会的晚宴当中，跟我们同桌的有两位不同科的医师在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在失眠的药物治疗概念上面的一些心得。他们就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叫做对啊，我们一直讲睡前的焦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干扰我们病人失眠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们现行做的治疗都是给药物，其实这个在概念上不太会有很好的效果啊。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位心理师，我们两个就非常有兴趣，把我们的耳朵拉得非常大，努力想要去听他们分享，因为这个跟我们有很大的关联性。那这两位医师他们态度其实是蛮一致的，他们就在讲，其实在一般所谓的助眠药物安眠药类的，在生理机转上面，这些所谓的安眠药物它主要作用的是把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里面交感神经把它压下去，而让当事人有机会睡得进去。可是这个问题衍生的叫做副交感并没有真正的提升。那交感跟副交感其实它对应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你个体能不能真正的达到那种很放松的状态。通常我们在很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就会很强。所以也许听友们，你们可能都曾经听过医师讲过一个词，叫做你自律神经失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好，那两位医师就在分享说，他们在 诊间只能提供药物治疗的状况底下，他可以预期，对，可以把个案的清醒系统里面当中我们在讲的所谓的交感神经压下去，但是他的副交感却没有办法把它提升。所以个案常常会给他们的回应是，医生，我吃了药确实可以睡得着啦，可是那个睡好像也没有睡得很深沉，品质很好，那这个药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所以他们也很努力想要去学更多就是所谓的非药物治疗的概念，是因为他们觉得在非药物的治疗底下才有办法提供让副交感神经作用可以变强而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所以对我们来说，在客制化的过程当中，同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从医师的观点里面他们可能怎么看，那从我们临床心理师的角度我们又会怎么看，以及我们找出那个背后的原因之后，我们给的东西就会不太一样了。譬如说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个案，那个孩子来的时候是一个高二生，那爸爸带他到门诊的时候，爸爸的主诉就是说，孩子到了夜晚他常就是在床上滚来滚去，然后就会跟他讲说他睡不着，然后常常就是到了天快亮了孩子才真正睡进去了，那这个就衍生到他开始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上学，因为根本叫不醒，那爸爸跟孩子之间就有很大很大的冲突，那孩子到了校园也有很大很大学业上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缺课率太高了，所以他也面临了学业上的一个问题。那当时门诊医师转给我们心理师之后，其实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评估，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对爸爸的描述，孩子的描述都是入睡困难睡不着，可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孩子不是睡不着的问题啊，他虽然显现的是那个样貌，可是比较核心的议题是因为孩子都会利用晚上的那个时间偷偷躲起来看他想看的小说，所以他晚上确实没有在睡觉，但是他又怕被爸爸发现，他只能跟爸爸讲的是，哦，我躺在床上我就睡不着啊，我只能滚来滚去。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我们就会了解这个孩子可能是动机上的，他有一个很强的动机，他想要去做某些事情，那再来一个他进而影响的就是生理时钟，因为他拖到很晚才睡，天快亮了睡，他就没有办法早起的状况底下，青少年的生理时钟就会跑得更往后面，以至于确实你当今天要叫他早睡的时候他睡不进去，呈现出来的样貌确实就会是失眠这件事情了。好，可是在治疗上面其实我们给的东西就会很不一样。那这个我想是在临床上面蛮重要客制化的一个过程啦。那另外还想到蛮多病人都会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睡眠中心，我们心理师的那一间治疗室里面，我们有放了一些所谓的卫教海报，其中有一张卫教海报其实是我们分享了在所谓的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团体治疗的结构，所以里面就有标定说我们每一堂课我们要带给病人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很常遇到个案就会问我说，诶，心理师，所以如果我来做治疗，我们也会按照这个顺序一个一个给我吗？我常常就跟他讲说，哦，没有啦，那个是因为我们如果今天要做的是团体，那团体我们比较没有办法真的很个别性的处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标准架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做的是个别的治疗，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视你的情况给你你需要的，否则如果你今天没有这方面的议题，我们多给你这个东西其实它不太能帮到你什么，你只是多了一个你不需要的东西而已。所以那个个别化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啊，也是在临床上蛮考验治疗者能不能在每一次个案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当他摊开他的睡眠日志跟我们讨论，我们有没有办法在那个很短的时间内看到个案可能目前的状况，然后试着去挑选合适于他的方法，那这个是蛮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部分。
欸，不过叶琳这样讲我就在想，欸，我不知道你是有没有觉得现在带个别治疗的几率好像比团体多，会不会有可能也是刚才说的，我们第一个我们也做了十年了，好像也比较可以快速的针对一个人他到底失眠的样貌，我们在前面就可以做好很好的判读，或者是他的概念化，那我们就会给他专属的治疗。好，那真的早期搞不好我真的在一进场跟我们在推团体的时候，其实是刚进医院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有一个公版，每个人都上一样的内容， 好，那这样好像可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心境上好像 也有点改变、哦嗯、那而且我自己也觉得当个案听你这样分析以后，很多个案就倾向那我来做个别，因为我可以更快找到自己的问题，所以真的搞不好未来团体也不好推了，因为我觉得民众也会越来越了解，我就想要得到专属的治疗。好，那但团体有一些好的效果是它可能可以一对多，或者它的成本效益的这种计算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真正如果你要解决你的问题，你客制化还是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举个例子，一样叫入睡困难，刚才彦宁就讲了，有可能是你太清醒太焦虑，好，那所以这是一类。 但也有可能是你的生理时钟跑掉了，所以你时间到了睡不着，所以一样叫入睡困难。但还有一类有可能是针对老人家，好，就是年纪比较大，所以你白天活动量比较少，甚至退休了，或者我们刚才说的居家工作者，你不够累，所以晚上时间到了一样叫睡不着。所以你可以看到睡不着有这三个不同的类型，不过这三个不同类型我们稍微用不同的分类方式，我觉得有时候跟着年纪也有关。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年长者因为有可能包含退休老化，所以他的睡眠需求恒定系统可能比较有问题。那年纪轻一点有可能因为他有机会寒暑假长时间的晚睡晚起，所以生理时钟影响又多了一点。好，那你说上班族，好，有可能是介在这中间的年纪，因为要工作有可能蜡烛多头烧，你又要顾家庭，你又顾各种的事情，所以你有可能压力比较大，所以又影响到你的清醒系统。好，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年纪又有不同的影响。好，那刚才彦宁其实在谈的一个概念包含像这个青少年，他有可能甚至是叫做主动的睡眠剥夺，我不想去睡觉啊。所以这个主动跟被动又像我们之前聊到的，好，那他又不太一样，所以同样叫入睡困难睡不着，它有太多的原因，所以这中间需要去分析，找到你的原因，再去给你合适的建议。好，那你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上团体一样啊，你上完这个团体你按表操课，你所有东西都学会了，有可能你还是会改善。所以不得不说，我相信我跟彦宁之前也分享过团体的效果还是很好。好，但是其实有时候个案知道哦，我可以客制化我的内容，尤其是我觉得后面几年了，包含刚才分享的有可能我们治疗的经验也比较多了，但我觉得有可能个案也会想要得到更有效率的治疗。好，因为我觉得真的在某个时代某个年纪啦，大家会觉得我想要把握时间得到最快的治疗，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你需要客制化。好，那你就可以真正找到你的痛点，那我们再去做治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可能换句话说在工作十几年以后，我觉得可以组合一个这样一个新的书的内容跟课程内容，好像也是比较合理啦。好，因为我觉得也稍微有点融会贯通了，稍微可以把这些东西重新拆解，然后再把它组合在一起。好，所以我自己啦，好，个人还蛮期待接下来这个作品。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大概就到这里了。那后面我觉得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分享，就是会推这个课，其实因为它还是结合了一些很当代的睡眠医学，甚至一些科学实证。好，所以也许我们下一集可以来聊为什么是这个特色是什么，包含这个几个现代化。好，那甚至其实我们在这个整理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才发现，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的专家，好，睡眠领域的专家也不谋而合的在这个时间点推出类似的概念。好，把失眠变成不同的模组，好，一样在这个模组中间找到你的专属的问题，一样推专属的治疗。好，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有点是这个当今蛮重要的一个医疗的取向。好，那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 OK，
拜拜。
好，那我们下次见。